信箱讲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呢，又做客我们的信箱小站，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美玲啊，记得吗？上一次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反映说，他们非常喜欢听洪牧师跟他们分享的关于圣经的这种基本要点的一些问题啊。
是啊，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是神创造天地，而且也讲到一些顺序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对创造天地，对圣经里面创世纪所讲的，有些人觉得是一个神话故事，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哈，哇，怎么这么神奇？第一天有光，什么有什么又有什么，好像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吗？那会不会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呢？那洪牧师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也慢慢的解释给我们听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又会讲另外一种题目了。
是啊，洪牧师您好。
你好，美玲凯传，听众们好。
洪牧师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对圣经的话题很感兴趣的，有很多朋友他们从根本就不知道圣经，然后听您来讲呢，听了很多关于圣经到底是什么样一本书啊，而且从我们一开头就看的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
是。
那其实创世纪我们看圣经这么厚，但是呢光是创世纪的几句话呢，您已经解释很多堂课了给我们。今天我们来让洪牧师给我们分析来讲，也就是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章的26节开始的。在这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啊造人。那这个人是神造的，洪牧师，那是不是人真的是神造的呀？
嗯，这问题很好。我们一般来说像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认为从创世纪开始起讲是非常重要，因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到底世上有没有神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是有了神，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是如何。今天我们要讲的，如果是从这章经文开始讲起的话，实际上在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当中就讲到了一个我们人应该最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谁。人到底是谁这问题呢，有的人呢他就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一问出来呢还真的是不能回答。为什么呢？我们因为自以为知道人是谁了，其实只知道是谁是人。人是谁是人和谁是人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吧？谁是人呢？那是个经验观察的问题，是个现象的问题。人是谁是个定义本质的问题。谁是人？当然我们都是人啊，有鼻子有长得人模人样的。我们家的孩子很小就知道爸爸妈妈我和我们都是人，小狗小猫他们都是动物等等之类的。这个从表面上观察上的差别就可以定义了，这其实就是说谁是人的问题。可是人，我们都是人，不错，那人又是谁呢？这个可是一个本质定义问题，这个问题从来没搞清楚过，哲学上面是众说纷纭的。过去中国所有的圣贤谈论到人都没想到人是谁这个问题，唯一最接近的问题就是当有人成为孔夫子，就是说敢问死的时候，孔夫子说了未知生耶知死，这可能是对人的这个切身的问题的最接近的一个问题的描述。可是孔夫子采取了一个不可知论，因为我既不知我们从哪里来，我怎么能知道我们死了到哪里去呢？所以人是生死两茫茫，既不知是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人到底为什么来到世上，为着什么目的和意义存在在世上，而这个死亡对着生命对着人意味着什么，死亡又对人意味着什么，这些大问题不回答的话，人真不知道人是谁了。
好像很少人会问人是谁哦，就是说你说谁是人呢，这很奇怪哦，你是谁是人呢？当然我是人呢、啊、但是你说人是谁，对哦，人是谁啊，人就是人嘛，为什么要问人是谁呢？
也就是说其实也提出来，就是说人和动物它本质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分。那我们曾经在大陆受教育啊，是接受进化论教育的，都知道人好像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嘛，所以我们说人是谁，可能就想人和动物的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哈。
是这个问题上面，别看着所谓现代的科学在发展，对这个人是谁的问题，人的认识在倒退，还不如我们古圣贤孟子说得好，人非禽兽，这是很清楚的。人们有这个直觉，人和动物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哪个人干了伤天害理非常缺德的事，我们就会说衣冠什么衣冠禽兽，或者说他是行尸走肉，基本根本不是人了。所以人呢，我们心目当中都应该看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可是 从西方的传统来，从如果只是从知识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过去柏拉图也就试图是第一个来定义人是谁的这么一个哲学家了。他曾经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这是他第一提出来的。但是他的学生后来把一个鸡把他羽毛都拔掉了，然后丢在他面前，你看符合你的定义了，他是人了吗？当然变成很可笑的故事，对吧？因为他柏拉图看的是凡是有两只足的都是鸟类嘛，都是有翅膀，如果也是有羽毛的，没有羽毛的那就变成四个脚的啊，四足动物了。那么人倒是这方面从表面观测形态上是不一样，但是他的问题错在也是从经验出发，从观察出发来归类的。最可怕的归类总是把人放在一个动物的参照系里归类。现在所谓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实际上也就是说人就是一种进化来的高等动物而已，
是动物的一种，
对，都是说啥，也不过是一种高级的动物而已。你打开我们动物学的课本，人就竟然就放在动物学的脊椎动物门呐、哺乳类呀、灵长目，然后你会发现人就是在这个灵长目里面，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然后就是人就放在一起了，这叫做灵长目，就人就住在这么一个当中，完全是当做一个发展的高等动物来看。而马克思主义，可是恩格斯有个最经典的定义，就是就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恩格斯的经典定义，所以就发展了一种所谓劳动创造人的概念。那是我们在国内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在课本上有他的恩格斯这篇东西。但是劳动创造人其实并不是从跟达尔文进化论有任何相似。达尔文进化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现在动物其实是以它的 DNA、它的遗传基因规定的。这跟你劳动根本没关系，不是后天获得性的这种环境能改变你先天的 DNA， 从来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完完全全是在科学上没有根据的。可是马克思主义为了适合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要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所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的产生，所以人呢说来说去就是个经济动物，所以他就把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改为什么能否制造工具。当然这也是可笑的，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动物世界里，一些电影里看到很多动物啊，一些猩猩啊，它也会制造一些所谓简单的工具，那你说它是人了吗？当然显然不是，所以这也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那用这种情况把人跟动物连在一起，是不是主要其实基本的背景因为有进化论的关系呢？因为人他们就相信人是从，
对，现在现代科所谓进化论打着科学的这么一个旗号来到世上呢，真的是被很多不信神的啊那些人呢就把它接过来了。因为人总得要解释一个来历吧，人也不是像孙悟空从石头里可以奔出来的。既然人类有一个历史，历史有一个起点，那么人到底从哪里来，这当成人们的千古之谜了。那无神论的里面，首先把神的上帝的存在首先没有证明的就像先抽掉的话，那达尔文的进化论变成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一个解释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人好像在我们学习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唱一些歌啊什么，特别唱到那国际歌嘛，
对对对，
还讲到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啊，要创造人类的幸福都要靠我们自己。
对呀、啊，
中国也提这种口号，就是人定胜天嘛。
是，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要改天换地啊。
是是，
只要我们有信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对，
这些都是一些口号啊，对吧？
是是，
我们人好像就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
嗯、
我们就靠着自己。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勤奋，我们越来越变得聪明，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了。
对，
这就是一个完全无神论的前提导致的一个恶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查考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知道我们人的真正的来源，因为人这是进化来的盲目过来的话，很多人就觉得我来到世上本来就是没意义的，本来也就是动物过来，也可以变得非常消极颓废，这是一种，或者我行我素啊、完完全全就凭着自己爱怎么活就怎么活，这是一种，反正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定意义，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的存在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呢是另外一种积极的世界观，他说不，我们人呢就可以自己来发现意义掌握，然后我们可以做世界的主人。这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盲目的骄傲傲慢乐观，一个是没有根据的悲观，这两种阶段都不对。最主要这两个阶段的来源都是在于搞不清楚 人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很多人对人生会产生一种无奈，或者是觉得我来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作用嘛。
是啊。
或是有些人他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觉得反正就是这样演变过来，其实我没有特定的目标目的要存在这个世界。
对啊，
我就死掉就算了。
对，很多人就会消极悲观。
对呀，
他也不认为人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认为人生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就像共产主义他的世界观，他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他说这是在最高意义。如果不望着历史的这个大方向走的，都是反动阶级都要消灭推翻的话，那么人家就问了，难道我们猿猴变成人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世上吗？那共产主义说 no， 进化论不是这么说的，来到这个世上完全是偶然的，大自然的进化的产物。你既然是偶然的，那你为什么说人有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是你加上去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产生它理论上的荒谬性，逻辑上的不合理的性。就等于我拿这个杯子，我说为什么它产生不了美妙的音乐，它这个音乐很单调，但是我造杯子的人，我本来就是不是为这目的把杯子造出来的嘛，它又不是一个乐器了，造出来的目的是让它能够喝水啊，只要能够喝水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求它能做出这些它不能做的事情呢？所以呢，关键的问题要认识我们人到底是谁。如果不认识人是谁的话，人定胜天，胜负自然啊，战天斗地啊，结果把环境都破坏了，然后才知道来不及了。所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人很多恶果呢，都在于一个对神的不认识，这是人在这里面背离神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象征了。
那在圣经当中说神是到底如何造人的呢？刚才我们看到圣经说1章26节创世纪在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对，
神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这句话其实我们都挺难理解的。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一直要联系我们上一讲谈到的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神的创造第一步是从无到有的创造，第二步是从有到有次序，对不对？混乱到次序，然后神一步一步的来造。但是他造万物的时候也是从简单开始造起，这就所谓进化论说，哎，我们发现先有简单的生物在地表上面啊，这个化石记录，这不错，这个程序养，问题就错在就是他自己的箭头是自己画上去的，因为谁也没看到他怎么变过来的。但是上帝是一样一样造，他造的时候呢，叫有一句话很重要，叫各从其类，他所造任何动物都各从其类，他但造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简单说我也造了一个人也让他各从其类。人到底算哪一类呢？是不是动物当中一类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当圣经神说造了万物以后他开始造人的时候，就用特别不同的这样子的话来说，他造万物都叫各从其类，但是唯有造人的时候，上帝有个特别的宣称，他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意思就是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谓什么叫神的形象呢？人一听，哦，我们知道了，原来上帝跟我们一样也是有鼻子有脸的，我们的样子就是上帝样子吗？不，圣经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灵，他并没有一个什么物质的有限的形体，上帝本来就是无限和永恒的，他不可能是成为一个物质化的一个形体。所以有人说要去看见上帝，我看见上帝我才知道，我就说你讲这话的时候呢没经过大脑思考。如果上帝给你看见的话，那你能看见的东西是一种反光的物质，那你也首先假设上帝是物质。如果上帝也是物质的话，那物质从哪里来？物质造物质吗？因为我们世界是物质组成的，上帝一定是完全不同于物质的另一类存在，这是你不可思议的。所以你上帝的形体你看见的话，那上帝还有大小呢，上帝还占据一个空间呢，可是整个空间时间都是他创造的，他并不是受空间和时间所限。所以我们想上帝讲这话的时候，是因为出于我们对上帝的无知。因此在这里讲神的形象，关键的是表明人的和动物那些区别，就像那个孟子说的，人非禽兽，人有辞让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这些与动物的区别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帝，就是把上帝造人时把他的一部分的属性在造人的里面把它注入进去了。比如说人的智慧、人的自由意志、创造管理能力、心灵对永生的盼望、感情上对爱的渴慕，这些明显于不同于动物的特征都来自于人具有神的形象这一本质上的区别。关键是因为只有上帝他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上帝， 他是有自我知觉的，这所谓叫做位格。所以上帝创造的一切所谓的动物，他并不知道很清楚我就是动物来到这世上，唯有自己有这个自我的一种知觉，所谓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那只有人。动物它的所行都是按照本能的，所以我们研究动物就是要研究动物的习性，它按照它的本能，候鸟啊就是这样迁徙啊，羚羊就是这样奔跑，狮子就这样吼叫，哪里的狮子都一样，不是狮子在非洲在美国就不一样了，或者等等，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呢，在这一点呢是最特殊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上帝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上帝把他创造人是把他的自由意志的一部分给了人，所以人做事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自由的选择。但是我在这里要声明一点，上帝的形象给人，上帝是无限的，人是被造的，他都是有一个限制。比如说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但我们人的自由呢就一定是相对的，上帝的创造能力是绝对无限的，人的创造能力呢就是有限。比如说上帝能从无到有创造，但是我们人再聪明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只能在现成的物质上面进行改造，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能管理整个宇宙，我们人可以管理上帝交给我们管理的，比如说空中的鸟啊，海里的鱼，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人放在万物之上，所以上帝是使我们成为他在地球上的大自然中的一个管家。所以这管理两个字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讲哇，环保好像是20世纪的时髦概念，我们要好好的治理我们的环境啊，有环保意识。其实所谓环保就是管理嘛，这个自然不是要你去战天斗地的。为什么会战天斗地这个概念会出来？因为古时候人们迷信，对大自然有恐惧，然后到无神论说我们不要恐惧，我们要向大自然开战，这个人要去征服自然，这种感觉。其实上帝从来没叫人征服，因为上帝已经把大自然摆在人面前，是让人好好的珍惜它、爱护它、管理它、善用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是人如果一定要说属于哪一类，就是他像神，他绝对不和动物一样，因为有上帝的属性在人里。而在这一点也把人的一个价值给规定好了，人的价值之所以伟大，人的生命之神圣，因为只有人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神的形象，所以不可无辜的去杀人，因为人是有上帝形象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要被珍贵，除非他犯了在上帝眼中的什么死罪。没有任何人无故取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挟制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人在上帝的创造当中都是什么平等的。特别说我们是照着我们的形象，这里面把我们基督教的神的三位一体巧妙地暗示出来了，原来我们的形象是带着上帝的关系的形象，原来我们的生命要丰满，一定活在一种美好的关系当中，我们生命才能，这个关系就是对爱的渴望。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跟人的这个爱的关系，和大自然的管理关系，如果一旦破坏了，我们人也就不成为其人了。所以人必须活得充实，生命就必须在这个关系方面得到满足。这也只有人是这样的，人不是那个孤独的狼啊，是一个独行者，所以人一定是群体的，这都暗示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暗示。还有一句话，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为什么这里特别要强调他在这里说的是要造男造女呢？是因为我们无论男女都是照着上帝的尊贵的神圣的形象所造，因此在本质上男女都平等的。其实这句话是奠定了男女本体上的平等的根本的重要性。基督教是第一个从上帝来的说男女是平等的，是从上帝的这个位分上面本质上本体上肯定的。当然我们讲的造男造女不但是讲到是男女的平等，但如果有人问上帝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话，实在也是对上帝有很大的误会。因为上帝他是一个灵，他创造男和女，表明上帝这两性这样子的这种属性都在上帝的创造了掌管，在他的意念当中，上帝是包括两性超越两性的。因此上帝的很多属性在这里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但是男女之间还是有些分别的。 所以有人说上帝的公义、刚强的、勇敢的这种特性在男性方面是表达的是比较多的，因为父亲本来就是家里的一个权柄的象征。但是上帝的温柔，他的细腻，他往往在女性的形象里面输送表达的多一点，所以母亲有的时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特别的一种爱的象征。这两种都被圣经用过了，强调了更多的是神是父。但是我们讲上帝是父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上帝也是个男的，上帝是一个灵，男女都是他创造的。
其实有朋友就是提过，那上帝的确实是有形象了，我们搞不清上帝什么形象，是不是就长得你这个样我这个样啊，或者是说造男造女，上帝也是男的，或者上帝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种问题都提过。那听洪牧师今天一解释呢，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原来神呢是灵，他自己本身没有一个有形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形象，而我们是他被造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形象。但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情感，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
是，
所以我们人就不同于动物。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好像常常都看到一些照片说，哦，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神，有些人把它形象化了，变成我们想象神的，好像就觉得，哦，这个是神，那我是像他的吗？如果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话，那我就长得有一点像耶稣咯。那好像有人就有这种的误解。
这里我要想一下，耶稣他确实是来做人了，所以呢，耶稣来做人，他确实是有人，完完全全是一个人，所以他来做的，而且是他以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男子的方式来做人了。是耶稣，他是上帝的三位一体的圣子的第二位格，是他太初就有的道，道成了肉身，他就披上了人的什么血肉，他是真的来做人了，所以他来做人得了一个人的一个位格，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当然有一个完全跟人一样的形象啊。但是耶稣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呢？那么后人画的耶稣像呢，完全是根据后人的自己的形象猜测了，这想象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耶稣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但是耶稣在希伯来书说，原来耶稣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我们来认识神是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向我们表明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真正的上帝的一个形象是借着耶稣向我们表明，这也就对了。
还有的朋友提出来说，神造人为什么不把人造得好一点？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上到处是罪恶嘛，看到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很堕落的，都是没有什么很完美的人，都有缺点，你再好的人也有缺点，就会问神了啊，神你既然造人，你为什么不把人造得好一点，不把人造得完美一点，以至于今天不要世界上搞得这么混乱，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我们没办法解决。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蛮多的，但是今天我们时间是不够了，所以我们请洪牧师，您下一次就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再给我们做解答？
好，这问题很重要，我们就请切听下回分解吧。